Just Pod。节目开头和大家说一下，《犯罪的世界史》系列的下半季终于上线了，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等多个播客平台都能找到。之前我和这个系列的主播，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陆大鹏，和他聊过魏玛时期的犯罪案件，还提到过德剧《巴比伦柏林》里面的这些原型人物和事件。那么其实在《犯罪的世界史》下半季里面，大鹏对于当时那集里提到的这些案子进行了更深度、更具体的剖析和还原，包括在魏玛德国时代的这些德国左右翼之间的暴力斗争啊，他们和纳粹的关系，以及之后甚至和东德史塔西之间的关联，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除了大鹏最熟悉的德国罪案故事以外，夏季我们其实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的全球罪案，以小见大，在每个案件背后都是近百年来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命运的大时代的变换。犯罪的世界史隆重推荐给各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彦良。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袁林老师。
忽左忽右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袁林，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我一直认为袁林是中国最杰出的社会调查记者之一，当然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是前记者了。上次袁林来节目是和北大的罗星老师一起，我们三个人连线聊了你关于汉水的那本书。
对对，汉水的身世。
但是忽左忽右的老听众可能会记得啊，就是袁林最早来我们节目其实聊的是他自己的这个记者身份，过去做社会事件调查的那段经历。我自己也讲过很多次，对吧？他的一个起源是2017年年初，我当时在复旦和澎湃共同发起的这个非虚构工作坊上上课，袁林是作为这个媒体前辈调查记者来分享了一整个下午。当时听他说的那些故事我深受震撼，后来就有了那期节目，应该是叫《三峡烈火和世纪末的罂粟壳》。那期节目里面袁林和我们分享了20年来他参与过的很多的调查事件，比如说像衡阳大火案，走出马三家、三峡库区的移民问题、西北的尘肺病矿工问题等等。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找出来听一听啊，忽左忽右的一个早期的单集节目，内容非常扎实。今天找到袁林呢，是因为最近又发生了一起恶性的社会事件吧，非常受关注。河北邯郸一名13岁的初中生遇害。这个事情的特殊之处在于，犯罪嫌疑人同样是三名年纪类似的初中生，并且这四个当事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留守儿童。所以这个新闻发酵以后，它的热度非常大，我看到很多的声音讨论的也很激烈，除了去关注案件本身的各种细节，也有人从司法角度他主张要去严厉制裁这些所谓的未成年人犯罪，甚至还有去讨论这些有留守儿童经历的群体是否是社会潜在的这个不安定因素。其实这种讨论已经涉及到了这部分人群是否被污名化之类的新闻伦理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袁林来讨论这个话题本身是非常适合的。除了他具备很资深的社会调查经验以外，还在于他从接近10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的留守儿童群体和相关的社会问题，并且出版过《寂静的孩子》这本书，里面有大量他实际接触这些留守儿童群体的报道记录。我觉得更关键或者说更微妙的一点是，袁林自己小时候就曾经是一名留守儿童。
对
，所以今天邀请袁林来分享一下自己过去的这些所见所闻所感。
对，就这几天我的一篇旧文叫那个高墙内的留守儿童，也就是这些留守儿童成年以后的犯罪情况，就是有一些这种现象它被转出来啊，阅读量还比较大，
改了个标题，这个标题叫留守儿童冒号被牺牲的6100万现在长大了。
对，
我看好多群都在发这个。
对的，新京报他们今天又在他们 APP 上又发了一档。
这是你哪一年写的？
这个应该是2015年的年末了
啊。
就是这个呢，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其实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留守儿童啊，还有这个随迁儿童，就是流动儿童，各种的儿童吧，其实一直是有一个关注，一直在发生一个联系。所以这个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这个一本书，就是《寂静的孩子》，是在2019年出的。但是在那个之后呢，其实我一直还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包括公益组织啊，包括自己写一些文章啊，还一直写这些东西，包括我的生死课里面，我那天也发给了一篇啊。其实也是一个留守儿童的一个，它不像犯罪，但是它是一种很危险的一种，就是有点像那个边缘性卖淫啊这种啊，少男少女们。其实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 总之是就是在2014年下半年以后，就一直跟这个儿童话题发生一个就是深深浅浅的关联啊。
嗯，你自己也忘了当时是有什么具体原因推动你去研究这块？
可能一开始是对于儿童的关注，它是整个社会调查关注的一部分。因为留守儿童这个概念，它是在2006年左右渐渐被大家知道的。
06年，
对，其实国家层面2006年。啊，后来这个我在做调查报道，包括后面开始写这个特稿的时候，其实一直是都是从那些病人家庭啊，比如说农村的偏远地区这些你会接触到儿童，同时又有呢留守儿童的概念会有一些关注。但是到了这个2014年的时候，为什么正式开始就是深入这一块呢？就是当时那个公益组织做了一个这个主要就是关注留守儿童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免费午餐。
嗯，
就是给这些因为家里面就是要上学的乡下吃不到这个健康的营养的午餐的这些孩子提供一顿午餐嘛。这样的话我跟他们合作以后，就开始给他们写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开始是小故事，
嗯，
其实帮助他们筹款的
啊。
那你这样就渐渐的就认识这些孩子，然后到2015年开始这个想写一本书。其实是后来用了4年的时间去比较系统的去走访那种乡村的留守儿童和城市的流动儿童，最后形成《寂静的孩子》这本书。而这两天转的这个文章，就是我在这个《凤凰周刊》时候写的一篇调查报道。这个也是就是流动儿童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会遭遇什么。实际上就是当时有一个北大的国发院有个学者叫张丹丹，他在深圳的一个监狱里这个做了一个比较大样本的一个调查，就是对几百名犯人发放问卷呀，然后询问呀，这样他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说，针对农民工群体吧，有留守经历的这个相比于这个没有留守经历的农民工，成年以后犯罪的比例高出了将近20%。就是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吧。所以我当时就写了这个高强类的留守儿童这个文章，这个文章后来也收到《青苔不会消失》里面。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些年我也会去跟这个公益组织啊，你包括这个免费午餐，还有后来这个上学路上他们发布了这个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嘛，跟他们一直都有联络，包括一些在乡村做留守儿童服务的这个公益机构，我也跟他们有关系，所以其实就这么多年一直是有一个关注。
嗯，哎，这个现在刚说到这个被改了个标题重新发出来，里面列了个数字啊，这个6100万，这个数字是15年的数据还是现在的？
中国留守儿童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的混乱，就是口径非常的不统一。
嗯，
这个6100万呢，它是根据这个2010年的这个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这么一个数据，然后全国妇联在2013年发了一个报告，他们根据这个人口普查的这个数据，他们推断出来的6100万，这个是大家引用的最多的。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个数据，比如说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联合国的这个儿童基金会，他们在中国做的一个调研，最后得出的数据是6800多万。
嗯
啊，然后这个2016年，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留守儿童的数目太高了，不太好看。民政局改了一个口径，就说这个以往是一年有3个月以上父母一方外出，而且要限定为打工，就是其他比如求学啊什么经商这个没包括在里面，这个把它这个算作留守儿童。但是呢，这个2016年之后改了一个口径，叫父母双方都外出。
嗯，
当然也有可能是父母一方外出，但是另一方就要丧失监护能力，这才能叫留守儿童
啊。把标准给改了，
把它大大的收严了。那这么一来的这个留守儿童的数目就直线式的下降。那一年就是留守儿童的数目，我记得是变成了900多万
啊，
一下子就降到了1000万以下哈。那当时就是有争议嘛，说你这么一改，那现实问题解决了吗？所以后来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又出来了，因为发生了很多的，像福斯康七年跳这个，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
就福斯康当年跳楼的工人，
对，多数都是留守儿童。后来这个打工之后，他心理很脆弱，自我认同感很脆弱。还有这些年的这些留守儿童的这个犯罪现象啊，包括这些奉节的这个贫困儿童，他们这个没人监护，这个在垃圾桶里被窒息而死吧。
那哪一年？
有6、7年的事情。所以这个留守儿童这个现象，它就一直被关注。那么这些年呢，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数据。我说的这个联合国这个就是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是2020年的。这个6800多万里面呢，我看是有一些是这种城镇流动儿童。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就是教育部有一个这个数字，就今年你看大家引用的一个数字叫1550万。
嗯，
这个数据是这个教育部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
啊，
这个就1550万。这个标准的，它这个 我觉得仍然是按照国家那个就是方方外出才算的这么一个标准，它实际上还是偏严的，而且这个标准还没有包括这个义务教育阶段以前的孩子。你比如说我们的义务教育应该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那就是七岁了，那七岁以前的孩子他就没算在这个里面。
嗯，
你想哈，这个数字你说是1550万，那么您到七岁的那种分离，他是痛苦不小吗？痛苦甚至更大，就是从零岁到三岁这个孩子的分离是致命的。
对，
如果把这部分加上去到底是多少，其实是一个很难判断的。现在就是这么多的口径，大家只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而且这几年呢就是发展了大量的城镇，就是那种小城镇，这种小城镇的孩子就不算在这个农村留守儿童这个数目里面了，就这个教育这个数字里面。但是这些小城镇实际上父母仍然是要出去打工的，就是在当地的小城镇一个小县城或者是一个镇子上并没有多少就业机会，那这些孩子实际上还是留守儿童。
嗯，
那这部分孩子就不再被纳入这个农村留守儿童这个范畴了，因为他已经城镇化了。
嗯，
所以这部分孩子有多少他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数字我感觉有时候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说实话。
嗯，就刚提到北大的张丹丹老师的那个研究，他除开做了非常多的定量的数据分析以外，其实也写了很多监狱里面服刑人员的这些个体案例，其实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里面我记得提到过一个特征，就是说应该算是这类有留守经历的犯人群体的一个共同的涉案特点吧，就是他们通常从事的犯罪行为都特别暴力，比如说就很少有经济犯罪，全是那些肢体类的暴力犯罪。
对，因为他是比较底层的人，所以他这个经济犯罪啊、贪污啊、什么受贿挪用资金啊，这些都跟他关系不大的。他更多的还是一种这个暴力犯罪，像飞车党啊、抢劫啊、故意伤害这种是最多的。但实际上这些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我发现了他们也有这个经济犯罪了。
嗯，
前几年不是搞了一个 P2P 的就遍地开花的时候啊，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留守儿童辍学了以后，
嗯，
他很快就进入这个行当，又去诈骗，
电诈，
通过集资诈骗用一个 P2P 项目，然后吸引大家的投资，啊，他把这钱那个收起来以后他就卷走了。就是有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这他坐牢的时候他都不肯承认，就是他没有供述赃款的去向，等他坐了几年了出来以后，他在当地成了一个大家比较羡慕的对象，因为他还有很多钱，就是他变成一个成功人士。所以你说这个他一直就是暴力犯罪吧，也未必，因为这两年比如你说到的电诈是吧，就是说他呈现着某种底层性，这个是肯定的。当然这个是一种犯罪的形式，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呢？背后就是他们确实可能就是比较暴力，就是倾向于用这个就是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种方法。这个是原因是什么来的？我这个稿子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当时这个组织了一个游戏，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分100块钱，主持分的这个人有权利决定给自己和对方分多少，但是这个另外一个人他有权利决定接受不接受，如果他不接受，那么就两个人都分不到钱。那么这么算下来，这个肯定是50-50是最划算的、最公平的，就是最优的一个合作。但是事实上有40%的人都没有分到钱，就是这个人只给自己留70%，给80%，给人家对方可分20%，那个对方又觉得你这么非常的不公平，所以我宁肯不要这个钱，我也不让你分到。这个就40%的人都这么干了，都分不到钱。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啊，他可能因为小时候相对的被剥夺感比较多，所以他的公平这个意识非常的强，他觉得不公平，他在不公平以后，他就会倾向于这个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实现他的公平，而他现实中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途径。同时他这个被剥夺感加上他的愤怒，他觉得要通过一个什么方式来补偿自己，而很少能意识到就是对方也有这个被剥夺的地方，他很难去体谅到对方，他感到自己是被剥夺的，所以他倾向于就是这个伤害。所以我相信这个邯郸的这个孩子他也不是天生的恶人。
嗯，
好像网上有些呼声说他们就是天生杀人狂什么的哈，就感觉就是一定要碎尸万段这种感觉哈。但我感觉就是这个法律怎么判咱们不说，但就是这些孩子内心未必没有公平感，
嗯，
只是这种公平感是畸形的，就是他觉得自己是很大被剥夺的，所以他要把这种被剥夺感在别人身上去回报，去这个反射到别人身上，就是我去剥夺别人，他这样就是去剥夺那个小孩子，在他们身上实现他的某种公平感和他的某种得到成就感。最后这个孩子有一次反抗啊，他们就觉得我大大的被冒犯，认为你竟然敢反抗我啊，你竟然敢挑战我。可能这个也来自于家庭的某种反射，就是家庭他对于父母或者说对于老师对于别人从来是不能反抗的，所以他一旦遇到这个小孩的不给他们钱的反抗，他就想到把他杀死。我觉得就是这个人性很复杂，就是你不能单纯的说他就是恶，但是他某的缺失遭逢到最后就显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恶果，造成这么一种 很暴力的，看起来是不可理喻的一种犯罪，其实很多都是可以从他们的成长当中去找到一些经历的。
嗯，
我相信一个孩子生下来天生杀人狂，我觉得这个是几乎是不存在的。
嗯，就是你其实在不光是这篇文章，后来你那本书里面其实讲到过非常多的一些案例嘛，这些案例就是大部分应该都是你自己去接触过。
对，我们去调研嘛，跟他们同吃同住啊，就是跟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相处。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很极端的，就是杀害这个跟他们一块的小孩。那这种极端当然我也遇到过。
你也遇到过。
就是我也见过这种孩子哈，就是这个我们一块可以谈。但是最早的就是我未必就是这么极端是吧，他可能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缺失。那么这种缺失呢，他是有一个很漫长的链条的。就是一个孩子如果说他一生下来，比如说他跟那个父母分离，他会遭遇什么，当然有一部分最后可能通的犯罪，但另一部分有时候通的可能被害，还有一部分就是通的没有这么极端，但是他一定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状况。那这个链条其实是漫长的。就是我在那四年的走访当中，就是我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孩的无力感和被剥夺感。前年吧，我到重庆的有一个山区，就金佛山的，是一个风景区嘛，附近的一个山里面，其实是很贫穷的一个山区。那个女孩子就是她的父亲在外打工嘛，然后她妈妈就出走了哈，她就是老是被打，在家里被这个打，在学校里被霸凌。当时有一个公益组织，他们有个空间嘛，让空间的所有小孩在上面写最爱的人是谁啊，她写的就是说我不爱，
嗯，
就没有爱，因为没有人爱她嘛，是吧？她去爱谁了？没有人可爱，因为这种状况就是这种爱的被剥夺。还有我在这个记忆的孩子里面写的一个故事。那个女孩你看，她在学校里上课，她那个年纪只有她一个班，那个班上只剩了她一个学生，但所有的其他的小伙伴或者父母带着到城里面去了，或者是辍学了，就她一个人上课，她在课堂上是彻底孤独的。她回到家里跟爷爷奶奶生活，她的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她是一个标准的留守儿童，一个小女孩。她跟她的妈妈隔膜到了什么程度，甚至他们两个人像外国人一样，她没有办法跟她妈妈讲话，因为他妈妈是他老爸在外地打工的时候认识的，结婚带回来的，是潮州那边的人，而他是这个广西这个大瑶山深处的一个人，他们的方言不一样，他妈妈又不会讲普通话，结果他们彼此听不懂话。我遇到他的时候他三年级吧，十岁了，他没有跟他妈妈说过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就是这种天。
那他从小呢，他妈妈养他吗？
他妈妈生他三个月之后就打工了
啊。
他的妹妹又是这样，就是他妈妈后来给他生了一个妹妹，他的妹妹也是三个月他妈妈就出门打工了。因为他妈妈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地中海贫血，属于中度那种，就是要老要挣钱去养给自己吃药什么的，所以这个两口子都在外面打工。而且他是出生在东莞的，东莞以后三个月就被割回来，蛋奶吧，就给他强行蛋奶就回来。你说这种孩子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是很难想象那种空缺的。那个村庄给我的印象就是好像几乎这个十几户人家妈妈都走了，
嗯，
可能他因为挨着广州那边，就是挨着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这些就是家庭又贫困，打工打工打着都走了，然后那个父亲呢就都不太行，而这孩子就孤儿，都是孤儿，就感觉就是世事孤儿一样。我赶了一个黄昏，他们都爬到树上，都像鸟一样，就是远方眺望那种感觉，但是永远都不会回来，就是他的妈妈或者他的爸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或者双方几年都不回家的。有一个女孩，她的妈妈跑了，她爸爸三年都没有回来了，她就跟着一个八九十岁的奶奶，她奶奶是山上的接生婆，在以往就给各种各样的人接生这么一个钱。就是你感觉她那种极其的孤独，就这种留守儿童一开始她是极其的孤独的缺失感，这个导致她缺很多东西，这个东西是填不满的。后来到后来这个可能慢慢发展下去以后，当他有了一种自我意识，可能在六到十二岁的时候开始问我是谁的时候，他这种缺失感就会变成一个就是我是不是被剥夺了这种感觉，就会问出这个问题来，凭什么这样是吧，凭什么要这样。然后到了十二到十八岁的时候，这个我是谁，我为什么是这样，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到了十二十八岁本来是人格形成期的时候，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会去质问这个社会，就我为什么要这样，我遭遇到多大的不公平吗？这个时候就是这种不公平感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个时候最容易发展出一种，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犯罪性人格，暴力人格。如果这时候再加上这个手机，只要有一点时间，全是这个上网啊，刷视频啊。如果刷到一些视频里面那种，就是外面的世界和一种成人的里面的一些暴力，可能他们就很容易模仿。那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内心的被剥夺的这种感觉造成的这个他的一种报复性的或者说一种控诉性的人格。如果遇上一些合适的诱因，他可能就会演变成犯罪。 那就算这个阶段就是没有出现问题，就是就像我写的那个高墙内的六儿童一样，他们长大了，那长大以后慢慢的隐藏着，可能就会也在某个时候，我就想说的，在始终在边缘走，主流对他来说他是排斥的，他会很不爽，他在里面找不到他心里的安放，他就像一个疼痛的创口一样，需要通过再去摩擦他来找到安慰，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在一些边缘性的路线上行走，很多就是他对于家庭、对于孩子、对于这个工作的体面，他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在采访那么多留守儿童里面，听到最经典的一句话是什么？他就说这个，我不想活得好，活得好不如活得烂。就是活得好他要守规矩，他要这个普通，他还没有感觉，他对于那个活得烂的生活他有感觉，他需要在这个当中不停地去回味自己的痛苦，就是通过这种就是激烈的创伤式的，通过那种张力很强的冲突式的那种不断的重复这个冲突，用痛苦来医治痛苦，他已经在这个舒适的生活里面，普通的生活里面，他甚至成功的生活里面他没有感觉了，所以他就要不停地这么去生活，活得好不如活得烂，那在活得烂的当中可能有一天他就会踩空，一脚踩空就变成什么我们眼里的一个犯罪分子啊，一个什么抢劫犯，一个强奸犯，盗窃犯，或者说一个人口贩子啊，还毒品贩子，这些都有，所以这个轨迹其实是比较长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轨迹当中去没有加以干预，没有给一个改善他这个条件，他是有一部分会走到这个伤害社会，另外有部分会走到伤害自己，有一种就是他比较内向的，他可能会他没有伤害之后你看不到他，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可能已经非常的大的恐惧，包括我自己，我就是一个留守儿童，我老婆也是，我们都遭遇了相当大的这样一种内心的恐惧。就是你知道现在比如说我坐飞机的时候明明飞得很平稳，我就觉得他下一秒会坐在下面会裂开一个洞把我掉下去，然后这个飞机会忽然解体啊，然后他开始有小颠簸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颠簸会发展成一个巨大的颠簸，最后把这个飞机抖散架。
恐飞症啊，
恐飞症，我一直在克服这个东西。
你觉得这跟你的这个童年经历
有关？我觉得有很强的关系，因为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带给你安全感的，你总是会把事情想得最坏了。啊，这个我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恐飞症跟这个有关系呢？这两天我看到这个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他童年的经历，他跟我一样，他比我还厉害。我是因为后面那几年我要去采访留守儿童啊，很多偏远地区不能不坐飞机，还是在这很小很小的飞机，抖得很厉害。我是强行用那个，
那有点吓人，
克服自己。这个朋友他也是做记者呀，搞媒体的一个白领，他这么大了，快四十了。他只坐过四次飞机，加起来就是他老婆强迫他坐的，他平时从来不坐，也他跟我一样。一上飞机就开始担心飞机会掉，他也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而且他还比我多一项毛病，他一定要开着灯睡觉。
嗯，
就是这个这么多年，他从来是把灯打到大开来睡。他有一次，他强迫自己说我要治疗我这个强迫症，他把那个灯打黑了一点，五分钟。这五分钟当中，他好像经历了一生的那种黑暗和恐惧，始终无法入睡，就是无数的鬼向他扑来那种感觉。他最后只好要把灯打开了，就是他就是这个方面比我更严重点。但我还体现了一个什么？我有强迫症。比如说我总相信自己不会得到一个跟我的努力跟我的就是成绩相匹配的一个评价，我总觉得我不会真正的成功，就是别人好像容易得到的一个成功，我要通过千辛万苦去换取。所以当我发现我有一点机会可能会成功的时候，我那一段时间会非常的紧张。比如说我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戴一个什么样的帽子，我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我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都会影响那件事情的成败。我一直到现在都这样，就是我会不自主的，我知道这个很可笑，但是我就会受这个影响啊，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放错了，他是不是会我那个事情会不太好，如果那个事情真的那一天那个事情不太好，我就把这个两个事情建立一个联系，我就会避免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位置，或者我避免穿这件衣服，我避免做这件事情，走这条路线，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么强迫。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跟我从零到四岁的时候我父亲不在身边，后来我到这个小学阶段我母亲又不在身边好几年，然后我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到市里面去上学，我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只有这个一年我只有一两次回来，我这种不安全感和这种自我价值降低这种感觉，就是相信自己不会成功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之强烈的，因为你没有人可以肯定你嘛，这种情况。所以我想从我个人身上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留守他的经历，而且我的这个被剥夺感、就不公平感，我又是非常的，我容易跟人发生冲突，就遇到我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我会很容易跟人吵起来，尤其会去得罪那些大人物。可能对于弱者，我们由于这个学习的那种哈，就正义感还不会去这样，但是偏偏就对于那种大家都不去惹的人，我特别愿意去惹，就是我特别愿意跟领导发生冲突，就那种不公平感、正义感。 我在那个高翔那个牛舌汤里面写的一个犯人叫那个邓飞，还给他画的名，他就是那种，就是他特别容易这个感到自己这个遭遇到的不公平。那他那个有一个小组长，就因为有个什么小事情说了他一句，他就拿砖头把那个人脸上砸的，就是缝了十几个针了。
在监狱里面，
自己在监狱里面还这么干，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是关禁闭里面那个，就是一个严管的一个标志。就那样，他还不服气，他就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的。
嗯，
但是你想想看，他那个不公平感这么强烈，但是他却这个会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他并没有感到他对别人造成的不公平。譬如说，他谈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是主动追的他嘛哈。后来两个人在一起了，他就觉得这个，哎，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这个女朋友老要我依着他哈，我就非常的不公平。可能那个女的她有时候要点情绪价值什么的，他就觉得很不公平。这个发展到后来，就两个人吵架，他后来发展到他开始打他这个女朋友，他认为我遭到了不公平，凭什么要我依着你？那我就不依着，我打你。后来两个人就分手了。分手以后，但是那个女孩子也是一个留守儿童，可能也是情感缺失、缺爱，所以还有时候两个人还想回来找他，而且两个人还有个孩子嘛，孩子又丢给他父母的嘛。他的最后一次，他女朋友给他发了一次消息，说自己生病了，在住院，希望他给他打2000块钱。这可能还是一个求和的信号，可能说，比如说啊，你要是把钱打给我，说明你这个人还是顾念我的，我们可能又能在一起。这个人他也想到了这个可能，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另一种感觉就是，你凭什么让我给你打2000块钱？这非常不公平。他就用一种很愤怒的语气发了一个信息说：“你家里凑不出这2000块钱吗？我有钱，不打给你。”啊，就这样，最后两个人彻底拜拜。
嗯，
你就能感到，就是他对于别人，他认为他遭到了不公平，但是他并没有想到别人也可能是不公平的一个产物。他这样做对别人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就是，我相信这三个孩子有可能觉得，你今天凭什么不给我们纳贡？
嗯，
凭什么不给我们交保护费？这对我们非常的不公平，我们感到遭受的剥夺，你冒犯了我们，你伤害了我们，我们就要把你杀了。这种心理逻辑是很可能，他会把自己遭到的那个不公平把它放大，而同时也意识不到别人遭遇的不公平，把别人那种境遇就非常的缩小。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幼年时候建立的一种固定模式，它的一种反射，就最后反弹成这样一个心理模式。所以这个链条它是很长很复杂的啊。
嗯，刚刚一听下来，你已经讲了好几个你当时看到以及后来写过的一些，
我给你看那天看的故事，你认真看没有？其实很可怕的。你看那里面那几个小孩啊，就是都是湘西的留守儿童，是不是？他们有两种嘛。开始这个他们小时候是留守儿童，等到这个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可能在外地条件好一点点了，把他们带到了这个，比如东莞啊，带到了广州，他们就变成流动儿童。但带去以后，父母一个是他们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程度的性格了。这个父母也没有条件管他们，即使在他身边也是上班下班，忙着小生意啊，忙着打工什么的，他们就变成飞车党啊，就是走出那种团伙嘛，是吧？这还遇到一个大哥，他带着他们上街去跟人打架，是吧？最后这大哥被抓进去了，是吧？那个就这几个小孩最后就才散伙，但散伙以后他就回到家乡去，回到家乡以后他就去找那种女孩子嘛，在溜冰场上去认识那种女孩，那种女孩也是留守儿童，研究生以后这个辍学了，辍学以后缺爱就找男朋友，他就去把那些女孩弄到以后，他一个人控制十几个那种厉害的，就是利用谈恋爱感情的控制，然后让人家到夜场去做那种小姐，就是给人家陪唱啊，边缘性行为啊那种，也有的是出台的。我见到他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就是出台过，还是他让他去出台的，一次给了几千块钱，那可能是出的台头的不多，
就他自己通过自己跟这些女生去谈恋爱，然后让这些女生
对
去给自己挣钱，
挣钱那钱归他，就是控制，就是利用这种情感控制。他特崇拜的一个人是做的最成功的，也是一个留守儿童，他控制了十几个女生，给家里起了楼，就通过这种就是同时控制那么多女生，让那些女生们到夜场去做这种就是陪酒甚至出台这样的赚钱。这个现象在当时这个我这个朋友告诉我的时候，我感到很震惊了，他说有这种现象，我不太相信，所以后来我到湖南去，我去约他见，然后他给我介绍的两个少年我认识，这两个少年都是在外面就是当过这种飞车党，就是在这个广州这边抢东西打群架，又回老家去把这些女孩子们，同样是留守儿童的女孩，就辍学的弄在一起，就出来带出来，就是到处去在长沙呀，在什么湖州啊，在外地啊去做这种陪酒出台。我亲眼见了两个这样的女孩，这个女孩看着很清秀的，漂漂亮亮的，16、17岁嘛，就是那个缺，从小可能缺父爱啊，缺母爱什么的，就反正因为是留守儿童嘛，就特别缺爱，然后有这么一个人，好像是她的男朋友，还罩着她，好像就愿意这么干。但是等到可能20来岁的时候，就觉醒了以后，就两个人就会分，所以他们控制的女孩子都是挑的这个16岁，对，到20来岁这种范围，大一点的她都不要了，就是这个范围的女孩控制他们。这种模式我感到很可怕，因为你想，她伤害了她以后的一生。 一个他辍学了是吧，第二个就是这个这的经历给他造成什么样的阴影，而且这种感情都不会长久，最后就分手嘛。
嗯，
我记得我跟他这个在一个橘子洲头逛，一见到一个四个女孩一块来，都是农村出来的这种孩子，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十六七岁，那个女生嘛跟他对了一眼，他就说哎呀完蛋了，就是那个女生，就是以前他有段时间想把那个女生这个弄到，嗯，结果没有谈成，那个女生当时还在上学，没有辍学跟他出来，他失败了，但是呢没想到这个女生呢还是被那几个女生带出来了，可能还是这个禁不住诱惑，还是走上了这个道路，所以他觉得自己很无能，就是没能把这个女生给控制起来，就是把她变成他的一个财源。
哦，
所以现在这个女生
上了别人的道了。
对，上了别人的道了。因为这个女生，我说那你的为什么这么难受呢？她说这个女生身材很好啊，哈、啊，这个相貌也很好啊，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呀。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她脑子里都是什么呀？天哪，这个状况已经很可怕了。
嗯、
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很极端的案件，比如说谁杀害谁，但是背后有大量这样的案件，
对，
也称不上案件，社会现象你看不到。但是它发生了，
司法机关也没有介入过。
这司法机关介入，不就是把他们那个大哥抓了嘛？哈，
嗯。
但是这群小弟就散开了嘛。这群小弟，这个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另一个留守儿童，曾经一块跟着大哥混。这个男孩给我看他的背，
嗯，
全是刀伤啊，就是被砍了，那手上都是刀伤啊。
江湖中人
啊，那绝对是江湖中人。我的天，那都是留守儿童啊！你想这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现实？
嗯，
就是完全烂套了，失控了。
嗯。刚袁林老师讲的这个青少年飞车党群体的故事名字叫做不做浪荡子，收录在袁老师的另一本书生死课里面，湖南长沙的这个真实故事。
我还在湘西见到过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是我见她只有九岁，甚至不满九岁。她在那个七岁多的时候，由于她的那个爸爸先是出去打工了是吧，找不着自己老婆嘛，在外面认识的歌厅的小姐什么之类带回来生了她。
嗯，
那不久以后妈就这个在乡下待不住就出走了，她爸爸还是只有出去打工，出去打工以后在外面遭遇了车祸死了，所以她就变成了一个跟奶奶相依为命那么一个孩子。
嗯，
她奶奶因为有钱的计划生育给她那个强行流产，造成她这个背永远都直不起来了。
哎呦，
只能是永远像虾一样那种走路，
就那种佝偻的那种，
就是佝偻完全抬不起来，已经是大月份了，强行给她按在家里那种条件不厚，就反正不是在医院流的产，最后就这样了。
那很残忍，
很残忍，很残忍。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个。但那个小女孩在她七岁多的时候，他们要翻一个山去上学，在这个路上她就遇到一个疯子，
嗯，
啊，就把她拖到一个那个棚子里，强奸她。还好这个小女孩跟她一块，小女孩跟她捡了一个石头把那个扔了一下，那个疯子就是可能松了一下手，这个小女孩就跑掉了。就这种情况，你看她是没有人监护的，
嗯，
如果那一天稍微差一点点，他可能就被强奸了，然后他的人生就会留下极大的阴影，甚至就可能完蛋。
嗯，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那个认识他以后，后来就组织志愿者定期探访他，包括让学校的老师加强对他的一个监护，这样让他度过那几年最危险的阶段。
对，那会儿他才九岁是吧？
对，我认识他才九岁，一直到十二三岁以后就会好一点嘛。哈、
啊、
就这种状况，你说这种乡村他这个现状可能暴露出来的一起犯罪，几个人都被烧死啊怎么的，或者几个人杀一个人，但是背后这个大量的这种状况是非常的多的，就是他都是一言难尽的。我们说那个如果他单纯的是一个留守儿童，他其实已经不是个事儿了。就是我那几年探访那些孩子的时候，我们标准是什么，都是复合型的，就是这个你一望眼望去一个班上全是留守儿童，他没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坐在这里说好像留守儿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儿，但是你真正到了乡村，你发现单纯留守就不是个事儿，那甚至是幸福的。他一定是这个经常的附加了很多因素，比如说留守之外他可能还是单亲，他可能还生了病，他可能是赤贫的，甚至他是孤儿。因为留守的儿童很容易变成单亲儿童，父母一方出去打工，另一方在家里，两地分居，感情往往就会破裂，是吧？破裂以后一个走了，那这个离婚了，他可不就变成单亲儿童了吗？
嗯，
或者说父母一方两个人都出去打工，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就是跟他的爹妈在一起。即使这样的状况，父母也未必在一个地方打工，他们有可能就是这个分别在打工。这种情况之下，见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也容易发生矛盾，有可能是男的出问题了，有可能是女的出问题了，他们也容易变成一个单亲的问题。在他单亲儿童之后，这个如果他的这个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哈，再有什么这个去世的，他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孤儿。
嗯，
如果他这个时候再生一个什么病，这个孩子就彻底绝望了。就是我们当时遇到这么一个男孩，就是他爸爸在外面打工，他妈妈在家里，他生病了。按说这个母亲是很疼爱孩子的，可是这个家庭可能由于贫困，他的病又是那种再生障碍性贫血，很难治。
嗯，
后来他妈妈就不想治了，他爸爸其实还有点想治，但是他妈妈不想治了。这个孩子看出来了以后， 就是他那种悲凉之感，你是自我放弃之感，你是无法完全去体会。后来我记得就是他养成那个习惯，就是他不停地向志愿者要钱，结果这个要过以后，他可能又把钱这个说是治病，但是不知道发到什么地方了。曾经有个女志愿者很感动嘛，还给他一下子打了几千块钱，后来又一下子发现他就是这种习惯以后暴露，就是这个跟他又淡年来往，但是我呢一直跟他还能容忍一点，他这种习惯就保持着来往。这个孩子后来其实很不容易，到他的后来是成年以后，他去学厨师啊，虽然有病啊，有时候也晒一晒，他可能是坐别人的车嘛，晒着坐车上。他这个前一段时间，他忽然又给我联系说他这个住院了，又吐血，就是想让我借点钱。他以前已经问我要过两次钱了，他要问我借2000块钱，我就说这个你为什么不找家里呢？他开始说这个不想让家里有负担啊，是吧？我说这个你如果连家里都不想有负担，你去找社会上的人找，别人会更觉得你自己家里都不尽力，是吧？就不愿意帮助你。他就说实话，他说哎，其实就是找了也不会给，就他那个就是心里面早就悲凉了。我好像还是给了他1000块钱，就这种孩子
打了个五折，
对，打五折。但是我想不能完全拒绝哈，因为如果想所有人都拒绝他，那他的后果是什么？其实很难想象的，至少他现在还有一个人觉得他，社会上还有人是理他的。
对，
如果那家里妈都不想治你呢，这个谁都不理你呢，如果所有的人都不理你呢，那这个人他会觉得自己遭到了彻底的被遗忘和不公，他会做什么？我其实很难想见的。所以我想，虽然我也觉得他这个老是伸手要，但是还是应该帮助一下他，应该是他有时候真的有困难。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是非常多的，就是这种孩子。他这种复合型的孩子，我记得我在新疆有一个那个，大家觉得新疆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其实也非常的严重。因为那些男的都喜欢喝酒打老婆嘛，然后呢，这些女的有这个出门打工的机会之后，他就忍受不了这个了，他就离婚。离婚率特别的高。其实这个我到一个学校去了以后，我说这个班上有几个孩子是这个妈妈走了的，哇，一下子出来有十几个，那个班上就只有30多个人，出来就问一句你们妈妈是不就不在家呢，就前日嚎啕大哭，就这种。先是留守儿童，因为那个就是妈妈或者爸爸出去打工，然后再变成单亲孩子。这种彻底的这种丧失感啊，就那种哭的就是哗哗啦啦的就止不住。你说新疆这么一个地方感觉比我们内地是不是会好点，因为比较传统，但实际上它一样的。
其实中国有一些地区也是经常被人谈论，那个像大凉山。
对，大凉山。
大凉山应该也是有很多这样的。
对，大凉山的孩子也是这样。单纯的留守都不算严重的问题的。他主要是这个特殊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那一段吸毒的这个现象高潮刚刚过去，死的人很多。
什么叫死的人很
多？吸毒死啊，就得艾滋病嘛死。所以他那个父亲这一代好多都是缺位的。就这个父亲死了。然后这是母亲也被父亲传染上那个艾滋病也死了。所以我记得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对姐妹，他们的父母都是双双得了艾滋病死亡了，都只能靠一个奶奶啊什么的。哎，就是状况你看到就是让人很难过。那个姐姐呢就学习有点不如妹妹，所以姐姐上了高中就辍学了，就打工嘛。啊，妹妹呢还就继续上学，但是后来有没有考上大学我也不太知道了，因为我跟他们有保持了2-3年的联系，可能再过2天我是不是再去追踪一下，因为我想看看他们成年以后的状况。总之就是这种状况，就是说这还算好的，就是姐妹俩思维听话，就在学校里。那有些可能就是不听话的，那可能会变成那个像那个八角笼中描写的那种，就出去在路上抢车啊这种哈，他是很可能的。因为有些孩子就流落在外吸毒啊，有一个孩子也是这个父亲啊打工嘛是吧，然后孩子在家里就是没有人管，他的奶奶也管不住他，他得住在高山上，他在山下面去街上去跟那些混子一块混。最后有一次这个吸毒嘛，或者警察那个抓他们的时候，他跳到河里面被淹死了。奶奶这个提到这个事情就很伤心，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他是一样的，这个状况其实是各地都是类似的。
而且大凉山是不是这些留守儿童，他们好像是不是很早没成年就会去打工？
对啊，他很早的，一般就是初中，就是多数留守儿童其实都没有办法走完高中的学业。我采访那些孩子们都是初中辍学啊，就出去打工。尤其大凉山更普遍，他出去打工以后其实他连汉字都不认识，好多人到地铁都不敢坐，因为不认识好的标识啊什么的，其实是很差的。就是说尤其是第一代那种出去的，或者说第一代留守儿童，他们出去的这个更是很快就学会吸毒啊，这种走上不归路，这种现象就是各地都是很普遍的。
而且好像大凉山尤其那些彝族少年很多是跑到你们老家那些地方去打工
啊，这个是我在这个调查矿难的时候接触到的，就是年纪很小就到了山西这种矿里面下矿，他们做的是最底层的工作，因为他们的这个文化层次最低， 干的是那种都不是技术活，是那种就是背篓，就是在这个矿井的最下面去用那个蛇皮袋去把那个矿石负责背出来，都是赤身裸体的，下面很热嘛，就匍匐在地的嘛，一次背个几十斤这种。这种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文化，也辍学也很早，挣点钱就乱花。
嗯，
就是大凉山那些青年好多是遭遇的矿难，这个还有一些矿难以后都是瞒报的这种，还甚至盲井那种事件都有，就是自己被自己害的人都有。啊，就是留下死以后就留下一个名字，这个谁也不知道世上有过这么一个人。他们在那里挣了几个钱，就去胡吃海喝了，而且还嫖娼什么的，所以他也不可能让他的家庭这个真正的富起来，干的也永远都是最底层的工作。这在各地这个都是一致的啊。
对，其实看你当时在文章里面其实写过的很多的这些案例，跟今天相距的话，已经有了个七八年。
对，
而且那会儿你想，他这个留守儿童的比例，包括你前面提到的，像这个北大。当时学者做的这些调研，对吧？他调研的这些可能服刑犯人很多是这种七零后、八零后，那那代人里面，其实这种留守儿童比例是很低的。
对, 对，
那如果放到现在，对吧？大家去看什么九零后，或者肯定有一个代际，他这个比例是比当时七零后要高得多。
对，实际上现在很多留守儿童都成年了。
嗯，
留守儿童成年了以后，我觉得他这个心理困境啊，其实很大的，就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如果他是比较上学比较优秀的出来了。就这部分可能都不是光是留守的农村的背景了，有一部分其实是城镇留守儿童。
嗯，
他出来以后，他可能这种得抑郁症的比例非常的高，不愿意结婚、不愿意成家的人也很多。我在这个皮村就是
啊，北京
对皮村认识一个，因为我在写本书嘛，叫《皮村工友》，
嗯，
就快出来了这本书啊，就借机预告一下，可能五月份就会出来。
嗯，
就是当时我在这个皮村这个仓库里面，就是认识了一个女工，她就是挑衣服的嘛哈，就是长期在工友之家干活。嗯，他生了好几个女孩嘛，为了想生个儿子，生了四个女孩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儿子。她和丈夫都在北京打工，这两个小的小孩很小，住在老家，就由那个奶奶照看。大的都上高中了，上大学了。还有这个奶奶脾气就非常的火爆，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吃饭不好吃，她就用那个筷子使劲打他的手背啊，还掐他呀哈。结果这个女工哈，有一次回家的时候，这个女孩对她哭诉说，这个就被奶奶打她，她不信。结果这个女孩把这个衣服一样撸起来啊，整个手臂两条手臂全是被奶奶掐的青紫啊，那种伤痕啊，她才知道啊，天哪，就是不行。后来又把她转移到这个女孩的外婆家里，可能还好点。这个女孩才那么大，我跟那个女孩聊天的时候，因为她暑假到北京来玩了，我跟她聊天，
嗯，就是那个女工的女儿
啊，对，那个女孩说，你就才十来岁嘛，不到十岁，生就九岁，说不想活。就是这个人生没有意义。
哇，一个九岁的女孩
啊，对，
你说不想
对她妈是这么说的，你们生我干什么？我没要求你们生我，我以后我也不向你们结婚，我也不要孩子，太累了，太没意思了，就我什么也不干，我就这么这个，就是到哪天就死了，行了，我觉得活着没意思，还不如死，就这样。这个小孩不到十岁，就这个样，一个看着还挺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就这种留守的经历，就是她真的是会带来很多，就是不管是农村的还是这个城市的，这是一种，就是你看他有点接近抑郁症了，是吧？哈，啊，就是成年以后，就是很多人都会得抑郁症。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比较暴力的，就是他会有一种这个强烈的一个反抗的现象。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留守儿童，他留守到一个也是很严重的，就是他的父母是做生意的，长期在北京。留守儿童说，一般来说是过年的时候，父母好歹会回去跟陪他们几天。结果他的父母又要赶那个北京的庙会，每一次过春节的时候，他们都是春节以前回去，到了快春节的时候，父母就又回北京了，啊，去赶庙会，把他们留在老家。所以这个他每次最痛苦的时候就是要过年的时候，就是父母又要去北京赶庙会了，就觉得非常的痛苦。而且他的老家也是被爷爷打呀，这个天天打的不行了，有一点小事就要被打。他一难受的时候，他就这个跑到他们家那个自己的屋，又没住在一起嘛，他们家是另外一个单独的房子，那个房子就铁锁把门嘛，没人嘛，他就会这个想，就是很痛苦的想，为什么他们都走了，为什么这个屋没有人，就这种感觉特别的难受。而且和他弟弟也和他分离了，就是他弟弟被带到这个外婆家去讲，他凭什么把弟弟夺走了，就这种。所以他成年以后呢，就是我觉得他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他有一种强烈的这个正义感，他后来当了律师，他曾经因为这个，他就是觉得应该这个事情我是对的，曾经为这个都被抓起来过，就这么一个人。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又有一种极度的倔强，对于这种生活，好像这个幸福的生活、结婚的生活满足不了他。
嗯，
他就是老是想这个有痛苦来这个刺激自己，就是你导致他这个可能谈了几个恋爱，但是很难结婚，会在很多的世界上跟人很轴，发生一个很激烈的冲突。而且最后一个很明显的后果就是，可能他非常想要孩子， 但是后来他生不了孩子，这个好像是一个隐喻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要孩子。我感觉这个朋友就是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慢慢的跟自己和解的，就是终于接受了自己，就说可以不靠痛苦那么生活，他有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一个形式。那都是到他三十好几的时候，他那个过程我知道他是非常艰难的。这个还是一个就是比较有出息的留守儿童，那他那个亲戚当中其他的那些孩子们好像就是浑浑噩噩的啊，这个就混着嘛，就是那这个做一些很小的这些也挣不到什么钱的一些淘宝上啊那么一些小店啊这种生意，这都算是这个好的了。如果是一种就是性格上可能是更加极端一些，那有可能就是我们出现了新闻上这种状况。总之我觉得就是就算这种留守经历能给你带来一些，可能他也可能给你带来一些价值，就我这个朋友做历史是很出色的，
嗯，
他把他这样一种被不公平的感觉可能把他变成了一个事业的一个支撑，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这个痛苦仍然是难以消化的。就是这个留守的经历他不一定完全带给你是一个，我们不能说因为一个人留守有个留守经历就是他一定是一个比一个没有留守经历的人差，不能这么写。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他有可能给他带来一些正面的价值，就像我这个朋友一样，他可能有正义感更强，或者他内心更敏感。包括我自己，我可能因为我的这个童年开始的留守经历，我更能理解一些处于无助状态下的那些人，就愿意自己的写作更多的关心人。但是对于你自己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怎么样跟自己消化这个痛苦，怎么样跟自己和解，怎么接受自己，他对你的生命来说注定是险阻重重，很困难的。所以留守这个经历它不意味着这个人就不行，不意味着这个人是潜在的犯罪分子，甚至这个人可能反而是可能对社会有一个长项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的痛苦绝对是真实的，就对他人生构成的那种困难和挑战一定是非常沉重的。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比如有些媒体最近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留守儿童这个问题，对吧，是不是要去进行引申，有些顾虑的地方。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话题，如果你直接就从这个一个刑事犯罪事件，对吧，一下子过渡到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讨论，
歧视吧感觉，
对，把这个群体整体就污名化了，这个是很多人会去顾虑的一点啊。像你过去那么多年做这些调查记者这些报道，去直面这些现场写这些专题的文章也好，包括把它收录在书里面，就是你自己会去怎么看待就这两种观念的一个冲击呢？
对啊，这个我们也是非常顾虑的，就是包括有人对于这个提不提留守这个字哈，
对，
会有一些顾虑。
就有时候你写的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的故事越惊悚，对吧，越吓人耸人听闻，他反过来对这个群体可能造成的实际的影响也确实会更大。
对，所以我在想是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态度，就是对中国很多的事情都这样哈。你包括成为病人他也是一个这样一个群体，到底是不是歧视啊，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我们到底一个要不要正视这个现象。其实我经过那么多事例呢，其实我在想就是我们是需要面对这个事情的，就回避它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是不是就变成一种观念，就是一个人只要有留守的经历，一个人只要他的家庭不是完满的，只要双亲不是完整的，只要是有这种分离创伤，他就是应该被防范的，潜在的危险的。这时候甚至这个比如说恋情婚姻感情关系中他可能都是有缺陷的，我们要避开他，甚至在相亲市场上在就业上好像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对象，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可怕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它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这个东西很普遍，就跟以前的乙肝歧视，后来当这个乙肝人群到了人群那么大比例的时候，这个歧视就不能再另眼看待它了，因为它已经成为大家的一部分，它就是这个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承认它。包括这个计划生育的孩子，他形成一个就是独生子女，他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实，你要很平常的心去看待他。虽然是发生了这个好像这样一种好像很暴力的案件，但是他并不能改变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普遍的现实这种现象。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留守他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就只能在当中吸收负面的东西，有可能他可以从当中得到一些别的他的一些价值，就是他如果熬过来了，他可能能得到一些坚韧的一些对社会的敏感一些正义感的这样一种加强，可能他比一个舒舒服服的含着金钥匙一身顺风顺水的孩子来说，他有更多的这个对社会的一些个认识，他有这个对这个一些使命感还有一些内心也更丰富，有更细腻更敏感的认识。我们要说的是留守这个现象这个经历它是不值得提倡的，就是我们就会希望社会能够减少这种现象，就像陆明有一个征求员提出来的，现在这是一个时机，就是说现在城里面服务业越来越发达，缺这种服务层次这种劳动者，而这样的同时呢，就是你如果把这些人赶走哈，只会提高这个服务业的价格，同时这个城里面出生的孩子本身又在大幅度的下跌， 很多幼儿园都招不着人，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去扩大他们的教育和这个入籍的机会，就复籍这个进城的机会，这样的话就使他们基于满足成绩的需要，同时又能够解决这个教育危机。因为现在好多幼儿园都招不到孩子了嘛，你这个情况你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这个正视这个留守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它是有益的，就是如果我们能解决它的话，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在谈这个话题，我们却不去寻找一个现实的解决，那就长期来说它就只能留一种情绪的宣泄，确实有可能污名化。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留守儿童的时候，我想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到这种经历不一定给他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结果，只是说他给他人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但是他仍然可能从这个沉重的负担当中得到正面的价值。那么同时从社会来说，我们不能只是谈论他，我们需要这个有一种方法去解决他，就像这个糯米一样提出来一种解决的方案，在全民的正视之下，最后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消除这种减少这种现象，这是我们谈的这个话题的目的。不然的话只是在这里谈论一下发泄一下，可能最后真的就会造成这个留守儿童群体的一个污名化啊，这个对我们这个社会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
对，而且另一方面就前面也提到过了嘛，就是前面提到整个的这个留守儿童这个名词的一个诞生也是差不多在2006年，
其实2003年的社会上已经产生了，但是国家把它作为一个正式的一个提出来应该是2006年，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比如 加入 WTO 以后，东南沿海整个制造业起量，然后内地的这些大量的劳务输出一下子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对吧？从规模上来说就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比起可能张丹丹研究的那一批已经在服刑的了，当时的那一批可能
他们是第一代，
对，就这个人群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比如说留守儿童这个话题啊，可能它带来的将来的一些潜在的讨论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一个高发期。
我是觉得就是其实到已经第三代了哈，而且我们在那谈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城市留守儿童也相当庞大。根据这个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这个数字，有2000多万人是城镇流动儿童。实际上我还看到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中国受这个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有1.多亿。我在这个寂静的孩子里面也特意去采访了两个城市流动儿童，因为当时有一个上学路上这么一个公益组织，他们想做一个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给我委托一个项目让我去写这种城市的留守儿童，但他们没有给我案例，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隐藏起来的。我当时没有完成这个委托，但是后来我自己找了两个这个城市留守儿童，一样的，这个也是很残忍的，不会说是这个光是我们把归到一个农村人身上，甚至那种精英白领因为工作变动被出国留学或者在别的城市工作，一样他的孩子会遭受留守的困境。比如我采访的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就是说他的妈妈就是在杭州上班，他是南通人，也是一年才能回来几次吧。有一次他妈妈回来的时候，孩子看到有个胶带嘛，就问他说，妈妈你知道胶带出来粘东西还能干啥吗？他妈妈说那还能干啥，他说他能糊嘴巴。就是他在幼儿园的这个午睡的时候，有些孩子们不好好这个睡觉，老师就把他们胶带把嘴巴封上让他们睡觉。
老师封的？
对，老师封的。所以这个小孩子看到以后就很害怕，就假装睡着了，等他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妈妈。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就是就心理阴影，就是他那几年的分离焦虑，就是再加上在应该叫托儿所吧，可能比较粗暴，还不是正规幼儿园。
那太粗暴了。
所以他后来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敢认为这个我得到了，都害怕。比如家里有一个水果给他吃，他不敢吃，他一定要再三确认，妈妈这个我可以吃这个水果吗？这个水果是给我吃的吗？就这样他才敢吃。比如说这个多认了几个字儿，给他奖励的这个也是这个一个表扬，他说妈妈你真的是在表扬我吗？这种状况就是阴影很重。所以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父母辞掉了在杭州的工作，宁肯回到这个南通的县城里面去做一些工资不高的工作来陪伴他，因为发现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这个孩子可能阴影就难以消除了。还有一个孩子就是这个他是个新上海人，那么一家人还是挺成功的，因为他这个妈妈到北京创业了，在北京工作了2年多，周末的时候就回去看他，按说也不严重了，周末能回去。但是就这样，这个孩子后来出现了很严重的状况，就正好是反映留守儿童两个特征，一个是自我认同度很低，就是觉得没有价值想死，他老是在爬到窗台上就想跳下去，弄得这个他那个上课的教室因为在二楼，老师把所有的窗户都关死，而且上面加了一道这个铁纱网哈，就是不能让他轻易的这个能够把那个窗户弄破。第二个就是暴力，比如说那个同学们稍微这个有个什么东西他觉得这个没有给他，就他想问人家要啊或者看人家有啊，他就去抢，他就抢那个人家不给他，他就拿笔去戳人家，这种你看这两方面特征都显出来了，就是一方面自我评价低就厌世，第二方面有暴力夺别人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在这个城市留守儿童身上也一样的显著。 加上这几代的累积，你看农村留守儿童、城市留守儿童，然后这个包括这些流动儿童跟父母在一起的这些到处走的流动儿童，其实状况也不是那么好。
但这批人至少父母是在身边的，
在身边。但是就是我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们整天在打工，打工的时间都很长啊，底层劳动人民。他绝对不是说我六点就能下班，是不是？
嗯，
他给你一定整到这个，比如晚上八九点给你加班，而且他没有休息日啊，这些好多的工作，
嗯，
导致这个孩子虽然号称是跟父母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来说，他们仍然是在这个托儿所，或者说他就自己玩度过的，
嗯，
一天见到父亲的可能两头不见太阳那种感觉，
嗯，
他们上学也有限制嘛，他们只能在这种打工子弟学校里面上，就是上的很差的学校，那种师资是非常的差的，我去参观过几个，那都是那种很小的像仓库一样的很逼仄的黑洞洞的教室，那些老师都是一些六七个岁的老头，啥也不懂。我记得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学校散伙的时候，学校里发给学生的奖状被他们随意扔在地上就踩，就是这个毫不看重任何的鼓励，就这一毕业就意味着辍学初中毕业。而这些老师们就是跟学生一块告别嘛，就是喝个酒，是弄了一些啤酒，最后我看那个大家都散了以后，那个老教师就自己回来，在地上一个几个把那些空啤酒瓶子捡起来去卖废品，卖几个钱。
嗯，
这就是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最后时光，就是那届学生毕业之后他就要被关闭了，就是也不是完全关闭，他还有几个小孩要迁在更小的地方去上，至少在那儿是关了，这么一个最后的景象。你可以想象这个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他们的心思都不在学习上，也不在什么成长上面，就是混过这段时间，所以这流动儿童问题一样大。所以中国这个人口流动啊，这个它造成的这种现象绝对不是说是某一群人我们把他们另类看待就可以，它实际上几乎已经是我们自己了。
对，
就是我们可能十个人里面有四五个或者五六个都有这种问题，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凭什么歧视他了？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他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主体了。甚至说你可以说跟人口流动造成这个问题有关的有分离创伤的这种孩子和成人，他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体，他不是说是我们把他们打入另类就可以去歧视他们就可以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几个儿童杀这个孩子，不是说是一群人那一个打上了标签那一某一群人某一小撮人的问题，他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要正视他去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不是一个歧视可以去解决的。
嗯，
这也是我们看待留守儿童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当成我们这个社会主流的问题，当成我们自己大多数人的问题，而不是当成一些少数人的问题来看待。
你提到这个分离焦虑，就是我正好问一下，因为其实像单亲家庭也好，或者家庭破裂的现象在全世界都不少见嘛。那你过去长期关注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事件，以及做这方面的报道，我不知道海外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是你了解过吗？他们有没有像类似中国这样的情况形成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的？
其实我想这个问题的世界范围都存在。
嗯，
我不是太了解国外的情况，我可能只能瞎说，但是我根据我听到的比如美国的黑人家庭的问题，他这个单亲的比例非常高的。
对，
那他造成的后果都是很类似，也就是这个下一代也不会对家庭有意识，也不会觉得自己人生需要成功，也会觉得活得好不如活得烂，
嗯，
他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电影里面拍的都是那种白人中产家庭，
对对，或者是黑人这种这个很厉害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个问题显得很突出？就是这个中国的富集制度嘛。国外它可能是一些别的种族文化因素，
美国的话很多是那种经济因素，还有一些种族歧视的这些因素。
对对，它可能是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么一种现象哈。但是中国就是很明显，就是这个东西以城镇化当中的一个富集制度，
人为的把家庭分离。
对，人为的这个把他们分离的。为什么大家觉得在中国这个问题它为什么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影响？
就包括你说到像打工子弟学校，前些年很多地方都把它
对
拆掉了。
拆掉了，北京一样嘛。我在《近的孩子们》写过好几个这样的故事，就是这个孩子们在北京是流动儿童，他跟父母在一起哈，过得破破烂烂，但是也还好啊，算是开心吧，是吧？但到了那个回老家以后，就是他就变成留守儿童，有些失学的嘛，这种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劳动时间严重的长，就是发达国家比如说一个人上班，他可能上到下午四五点钟四点钟，加班的很少，是吧？
八小时工作制，
我们这个哪怕白领是吧也不一样吧，就像九九六什么的，你这种情况下你哪有多少时间去跟孩子相处，要不就请个保姆，或者说你如果说是想给孩子好一点的教育，你可能这个家庭就得付出非常多。为什么这么内卷？为什么不敢生孩子？这个都是这种原因。就算是父母专门照顾他，由于给他安排了太多的课，他其实跟父母的交流也非常有限，天天就是在那里，这个周末就是在上各种课，啊，平时就是在学校里可能还有寄宿。那你这样的话，就是跟父母相处的时间，真正的分离仍然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中国的孩子都普遍生活在一种，不管是小孩还是说十几岁的人，都生活在一种就是亲情很缺这样一种这个疏离的感觉里面。我们小时候就是至少还有一点好，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爸爸不在家，只有妈妈在家，但是院子里大家还能一块玩玩，小孩自己还能够进行一个小团体玩一下，还有一些亲戚。但是现在这些条件也都不行了，就是它完全是个原子化的，
单位大院已经瓦解了，
瓦解了，瓦解了那个，所以孩子完全就是一个个孤独的小超人，要去竞争，要去内卷，但是他们自己又没有伙伴。这种情况下，你说孩子跟孩子之间形成的关系，很容易变成一个竞争的敌对的这种关系。就像这个三个少年结成一个帮派是吧，欺负那个小孩，像我刚才那个重庆那个金佛山那个孩子，就是老是挨打的那个女孩子，她在学校呢就是又长得好像相貌不是那么好看哈，这家里又穷，衣服可能脏吧哈，因为她的妈妈也不在家，你看她例假来了她不知道怎么办，裤子都弄脏了哈，这种别人就霸凌她嘛，霸凌她就是她的钱都被勒索啊，她只好这个每次就带一点点钱在身上去打发他们，也不敢反抗嘛，所以根本不敢带多的钱，还要把钱藏在鞋子里什么的。那后来是由于那些孩子们又去霸凌别的班上的孩子，被举报了，后来这个学校把他们查了，所以他才算是过上了就好一点，才没有人欺负他了。我记得有这样的案例，就是一个孩子欺负那两个孩子，但是后来那两个被他欺负的一起又来一块欺负另一个女生。所以我觉得这种赤裸裸的这种关系，疏离的孤独的关系，不是伙伴关系，这种很容易变成这种霸凌。
包括你前面跟我们讲的那个飞车党的那三个青年故事也是这样的，结成小帮派，只不过他们做的更严重一点。
他们就是这样嘛，但是有个男的就跟我说，他说他见不得那个别的孩子跳啊，一看别的孩子笑一下开心一下他就受不了，你凭什么这样，我就过去打你，不准你笑，不准你开心，就觉得你跳啊，你惹着我了。就这种观念很奇怪，别人就是唱一下跳一下就好像就惹着他了，这种感觉是从哪来的，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我们先前讲过那种，就是自己被剥夺了以后就转过头去剥夺别人，不允许别人有正常的一个好像一个发挥自己的每个空间一样，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后来就是这些人组合在一起，有两个帮派嘛，都是这里面有一个是飞车党，钱是留守儿童，另外一位是入室抢劫党，也全是留守儿童，就去抢人家，就是或者是骑摩托车去抢，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通过正常的伙伴关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势力，这样的。
所以他们这个群体内部的那种关系友情什么的其实也都是很扭曲
的，非常的假的，这不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它是一种暴力机制上建立的一种彼此控制，大哥控制小弟，然后跟大哥小弟捆绑在一起之后变成一个共同利益群体，然后再去控制这个更弱者的人。
哎，你那篇文章到最后就是你采访的这个，他好像也是被另一个帮派的人给袭击了是吧，
可袭击了以后被打得很惨，以后他觉得有点混不下去了，因为你再回来你当然就没法混了，因为人家把你打得那么惨，所以后来就他可能有一点机缘，他遇到了一个大姐什么愿意帮他，他到北京来就开始改邪归正，上岸开始学这个摄影，最后的理想是回老家开一个婚纱影楼，那么是后来也不知道实现没有。另一个小孩就比较惨，另一个小孩就没他混得好，就是他那个兄弟就是搞传销嘛，后来就是动不动就晒香车啊，豪宅其实都不是他的，最后也没有什么起色，只能这么混着了，就是还不到二十岁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就是已经生白发了，就很忧虑，对家将来干的、
真的长了白头发
啊，他长了白头发，他有这个自我意识，他知道这样不对头，但是他又找不到别的出路，就算在他认为应该就控制女孩这个路上他都没办法成功，所以他很焦虑啊。
这几个兄弟现在有金盆洗手吗？
那个人肯定算金盆洗手，就是要开婚纱影楼
摄影了
啊，摄影那个人、那个小孩你看他也算洗手，他就搞别的了嘛，因为他过了那个年纪他也不行了你想吧，你要还要在那个恰当的年纪，
你要当飞车党你得年轻一点，
你要控制女孩子你也不能太老了嘛、你就是正好是那个少男时候，人家少女愿意跟你谈，
犯罪圈里面也有这种青春饭，
这就是一个吃青春饭嘛，女孩也吃青春饭，男孩也吃青春饭，但是这几年青春饭一吃下来，你说这个人咋办以后，他最应该求学的，最应该获得技能那几年，可能形成一个人格的那几年，男孩去控制别的女生，然后那个女孩去出台去陪酒，那这几年以后他们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成人呢？这就是太让人忧虑了。
对，就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长沙，
我在长沙遇到他们的，但是他们老家其实都是乡下的益阳那边的湘西的留守儿童。
你有记得前年应该是2022年，当时湖南还发生过一个挺大的案子，邵东当时发生了一个案子，就是一群13岁的那个也是少女初中生被组织卖淫。
哦，这个跟我说的这个现在肯定是有关联的，
一模一样，就是里面所有人都是留守儿童，当时财新也去做了完整调查嘛，就最后当然跟社会上的当地的那种比如说黑恶势力肯定是有一些关联的，最后判刑也是重点判了这批人，但实际上在中间成了那个 共谋的一部分就是一个14岁的女孩。
对，就是她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啊。
对，后来就是通过她来去找新的这些女生，都是跟她一样的背景，
对，
把她全部拉进来，去嫖宿她们的都是当地的中间力量，什么人民教师，
对，
公务员，
对，
很吓人。
你说的这种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女孩组织了一群女孩去这个提供这些东西哈，就是当地的一些权势人士。我说这个这些男孩们控制这些女孩，然后到外面去大城市去做这种性产业服务，这两种现象都存在。
对，
所以你可以都发生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的孩子，他读到初中以后，一个是很容易辍学，第二个辍学以后他还可能就是走上这条道路，
对，
那他以后的人生很难再回头，或者说甚至都。
哎，从你那会儿去写这些话题啊，你刚前面介绍了嘛，大概是从14年当时有免费午餐这样的一个项目开始，你是对这个群体的观察持续了
一直到现在嘛，一直都是这样。因为现在因为这个我后来比如说哈，那个我开始就是农村的留守儿童，后来就是我也想到要去了解一下城市的这种流动儿童，就是跟着父母到了外地的哈，然后他们成年之后是什么状况，
嗯，
就这个高墙内外的留守它是能够显示这个状况的。而且后来慢慢的在这个我在这个采访成年人的时候，比如我写北漂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也就是留守儿童
啊，
他们这个也是这个对他们成年以后的经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可能很多人得了抑郁症，或者说很多人这个没有办法去面对生活，感情上一直有疏离，这种状况就看似正常的人下面仍然有这个问题。
嗯，
至于说走到了犯罪这个这么一种层面上，这么一种状况呢，也是很多。后来在这个其他的公益组织，就是要上学路上哈，他们搞了一个这个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嘛哈，就是提出留守儿童他们面临最大心灵问题，所以这个我也跟他们这个不是也合作吧。后来在《寂静的孩子》里面写的这种城市流动儿童的状况，再后来这个有一个微蓝，就是有一个微蓝图书馆，
嗯，
他们就针对这种就是城市的流动儿童跟父母就是出来的这些孩子，就是我也担任他们的就是志愿者，他们有一些给为这些孩子们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嘛，我也有一两年时间还经常去，就是给他们值班，给孩子们借书啊这种哈。
嗯，
包括后来关注皮村，皮村因为这个这些工友们好的也是这些孩子们，要不就是留守儿童，要不就是流动儿童，都有
啊。
啊，这个还接触到这种本来是流动儿童，但是因为清退把他们给赶，你可以说吧，就让他们回去了，就被迫回去了，学校也给他们拆了，这种有大量，所以这个状况它一直还在发展。
嗯，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会一直关注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基本上这个事情我已经有一些了解了哈。他这个我想作为一个对社会关心社会的，我想一直有这么一个保持一个关注。第二个就是确实孩子这个他天生是弱者嘛，嗯，哎，值得被关注。同时这个我本身是农村出来的，其实一直是关心他们的，他就变成了我这个关注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始终保持一种跟现实的关系。包括我还准备在比如说十来年的时候，我就回访这些当年我在寂静的孩子里面去采访过的这些孩子，我想看看他们成年以后会怎么样，就是比较切实的去追踪，就是这些留守经历的孩子、单亲经历的孩子，到了成年以后会遭遇到什么。所以我想一直关注这么一个话题，因为它确实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某一部分人的问题，它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是我们自己的，是一个多数人都面对的一个问题。不要把试图把他们归类为一个特殊的和一小群人的一个问题。
嗯，好，那非常感谢今天袁林老师跟我们借着最近很受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啊，这样的一个案件，对吧，来谈了谈他其实过去这么多年作为调查记者也好，作为作家也好，长期关注的其实是一类他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命题。然后袁林，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价值是你做了非常多扎实的那些第一手的采访，接触过这样的一些实打实的这些案例。关于这类的话题啊，我们接下来还是会继续找袁林来跟我们多做一些分享，包括在刚刚节目里面提到了像大凉山的彝族，对吧，提到了这个矿，其实袁林老师对于矿是非常熟悉的，
矿工啊，
对，然后包括像尘肺病人，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当时就已经讲过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也会专门找一期时间来仔细的讲一讲关于矿上的这些事儿，以及过去20年这个中国的这些矿上的这部分的微观的一些历史啊，中间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故事。之前我跟袁林老师在线下聊天的时候，有非常多其实是反我的直觉的这样的一些认知啊，我觉得很适合放在播客里面来讨论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袁林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议题的系列。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啊，
拜拜。